喂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仍然是接着上次的《老子·道德经》第37章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；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。不将不欲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在第37章，老子提到了一个人最终要做的，是安住在这个无为当中。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不仅仅是猴王，任何一个人，如果能够安守在这个如镜子一般的无为当中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将会自动的转化，化而欲作，它就开始运动了。当你摆正你的中心点，周围的一切都会自动的开始运动，这叫化而欲作，它自发的开始运作了。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当周围在运作的时候，你反而要更加的中心化，更加的回到这个无名的正中心。当周围开始孕育发生的时候，你反而要更加的不欲，没有欲望，正好是相反的。当周围开始变得运动的时候，你反而要开始变得安静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所以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奇怪。他为什么说你越是保持不动，越是保持如如不动？越是保持没有欲望、没有思考、没有思想，周围的运作就能够越好呢？而且就能够自发的运作呢？就能够万物而自化呢？为什么？这什么道理？这个他没有详细讲，他只讲了一个现象，告诉你，你回到中心点的时候，万物就会自化。至于为什么，他似乎没有讲。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。你不搞清楚为什么的话，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回到这个中心点上。即使你勉强回到中心点，你的这种安住在中心上也是不安分的、不自信的、带着怀疑的。现在让我们来搞清楚，为什么当你回到中心的时候，外围的一切都会改变，自动的改变，整个宇宙都是磁场。充斥着磁场，而这些磁场，小的磁场在围绕着大的磁场运转，大的磁场在围绕着更大的磁场运转。就好像我们太阳系啊，我们地球是一个小的带着南北磁极的球体，我们围绕太阳运转，而整个太阳系又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磁场圈，它在围绕着更大规模的更大型的银河系旋转，而银河系作为一个大的磁场圈，它又围绕着更大的，这宇宙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旋转形式的磁场，每一个旋转形式的磁场都是一个小规模的小宇宙，就好像我们太阳系一样。所以，当你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以太阳系作为比喻，来理解整个宇宙的运转。在太阳系内，所有的小的磁场在围绕太阳在运转，太阳是一个大的磁力中心。那么，人类的科学已经发现，如果太阳出现黑子频繁的年代，自然灾害、地震、风暴、厄尔尼诺就会频繁的发生。即使太阳上出现一个很小的黑点，而这个黑点其实不是黑的，只是太阳在那个点的位置，温度比其他地方低一点。整个太阳是一个核反应堆，温度非常高，而在那个点的地方，它温度稍微低了一点点。所以我们看上去好像远看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好像这个光度就暗了一点，感觉好像是黑的，其实并不是黑，它也很亮，也很热。太阳黑子跟整个地球上人类的信念是对应的。当我们人类中间有那么一部分人，他的心里 开始趋向于负面，开始趋向于阴暗，那么这种磁场的震动，人类磁场的震动将会影响到太阳，将会出现更明显的太阳黑子，而太阳上出现黑子的时候，也将会影响到人类的文明。这就好像月亮的潮汐啊，越满越缺的时候，会影响到地球上很多人的情绪啊。当圆月的时候，当完全没有月亮，当这两个日子的时候，据说很容易诱发精神病人的病情。当满月的时候，那些精神病患很容易发作，因为满月天意味着某种阴性能量达到了顶端顶峰，对它影响了你身体的潮汐。如果月亮可以影响整个海洋的潮汐运动，而人类的身体有80-90%都是水分的话，那么它也影响了人类身体的潮汐运动。所以当满月天的时候，你身体的潮汐也在涨潮，你的能量也在向上升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满月天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，要么感觉到兴奋，要么感觉到巨大的沮丧。你的情绪似乎在这个晚上达到了某一个戏剧化的顶端。同样的，太阳的黑子也在影响着人类的情绪，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。那么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更深的东西。如果太阳的黑子都能够影响人类的情感，人类的情绪，那么证明太阳的一举一动，一个微妙的变化，将会影响整个太阳系的变化。它影响了整个太阳系，影响了太阳自身的磁场变化，影响了整个太阳系的九大行星的运动。这个是被近代科学所证实的一件事。那么当你理解太阳在影响整个星系，而宇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缘无故发生的，太阳的存在，围绕太阳磁场这些星球的存在，九大星系的存在，在占星学里面都象征着你内在的这些能量场。一个人内在的这些能量场正好跟外在的这些星系的运转是匹配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人类开始通过星象能够占算一个人的命运，因为他星象的排列跟你内在的排列是对应，完全对应。就通过一个人出生的星象，甚至可以排列出他一生的大致的方向、运转的轨迹。无论是西方的占星学，还是东方的八字、四柱八字，都是从星象来的。那么，当一个太阳能够决定整个太阳系的震动，而你作为你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内在的太阳是否也决定了你周围的整个环境呢？答案是千真万确。当你内在处于怎样一个振动频率的时候，你的外在就会有同样的振动频率随之而来，不需要吸引，因为这个吸引法则是物理性的，所以根本不需要你人工的去吸引。你人工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一个美丽的妻子，要吸引一个完美的男人到你身边，你觉得你会成功吗？如果你的念力足够强，你的确会吸引来这么一个人。你的愿力足够强，你的确会吸引来这样一个人。但是当你吸引来的时候，你会大失所望。为什么？你吸引来的总归是跟你的能量相匹配的那么一个人，而不是你想象当中的白马王子，想象当中的白雪公主，不是。你吸引来的一个人，你吸引来的事，总是跟你当时的内在频匹配的。这个法则你永远也无法破坏它，这是能量同频相吸的效应。然后你就觉得很后悔，你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人嫁给他？然后你就抱怨上帝欺骗了你，因为他为什么给你这么一个人？但这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是你吸引来的，这是你用你本人的能量，通过你真诚的祈祷吸引来的。他几乎 80%以上取决于你本人的能量，所以你不能一抱怨任何人。然后，当你吸引来这么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当你对你吸引来的人非常不满意的时候，而你已经跟他结婚了，他已经成为你的妻子，成为你的先生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或者，当你在工作环境当中，你吸引来这样的同事，吸引来这样的辣手的项目，非常困难的项目，你该怎么办？或者在你旅行当中，你吸引来的人是一个极度令人讨厌的、经常占你便宜的这么一个无赖，你该怎么办？请问大家，你现在当你生活当中面对这些无赖、面对这些麻烦的事，你能想出来的办法是怎样的办法？当他成长的机会，当然你可以说当他成长的机会，但是你在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成长法呢？具体一点，你该怎么面对他？你该用怎样的态度、怎样的行动、怎样的行为去面对他？当你面对一个无赖，这个无赖天天找你的茬儿，天天想方设法占你的便宜，想方设法在人背后说你坏话，等等类似这样的事。你该怎么面对？如果是个小人，纯粹的小人，你完全不可能跟他讲道理，你也完全不可能通过任何的方式去改变他。你该怎么面对他？有人说远离他，有人说静观其变，或者清理自己。当有一个人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耶稣在圣经里讲到，当有一个人打你左脸的时候，圣经里说你应该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有一个人打你左脸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？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要面对的事情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，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不能避免的事情，并不是说真的有人会打你左脸，而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打到你，打击到你，你一定会碰到。即使一个3岁的孩子，他都会碰到这样的事。当你碰到这样的事，你该怎么面对？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篇老子的这段话：“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子化。”我们在佛教里经常听到因果法则。你种了一个因，你曾经对这个人不好，骂过他，然后迟早有一天你会被人骂，不一定会被同一个人骂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会被同一个类型的或者同一件这个。在其他场合里，也碰到相似的待遇。当你鄙视别人的时候，你迟早有一天也会遭受别人的鄙视。这个叫因果法则，这个因果会回到你的身上，迟早有一天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果因法则，果在前面，因在后面，什么意思？那就意味着你先创造你自己的内环境。然后外环境就跟着变了，这个就是果因法则，这就是老子在这里提到的：当你正之以无名之朴的时候，万物将自化，你的外围就自动变化了。所以，当有人在打你耳光的时候，你有两个选择：第一个，你可以像耶稣讲的那样，你把右脸再转过去让他打，因为你避不开。当你避不开，你就可以把右脸转过去。心甘情愿的，也不抵抗。当你能避开，当然还是避开为好。但是无论你避开与否，这都不是关键，这都是一样的，这都不是问题的最核心。问题的最核心是，你在被打的时候，以及你在避开以后，你是否能在你的心里面不被这件事带下去？当你被这件沮丧的事带下去的时候，意味着。它牵动了你，它使你的能量更加低落了。那么，当你在你的内在创造一个低落的场，一个低落的磁场，你自动会吸引更多低落的倒霉鬼到你身边来，你会吸引那些小人到你身边来，你会吸引他们。所以，当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它其实是你吸引来的，那个打你的人是你吸引来的，他不一定。是因为你种下了因才来的， 前世种下的因不一定，它有可能是你内在的磁场这个因创造出来的。这一世，也许就是你昨天，也许就是你上一个小时，你内在的这个低落的磁场、低频的磁场创造了你，会吸引这样的人过来。那个创造也许只用了一个钟头，或者10分钟更短，它其实并不需要那跨越那么长的时间界限。它甚至一个小时就可以创造出来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当你很低落的时候，过一两天你会发现你倒霉的事变多了，所以你的创造力其实很快，你的创造力并不需要经过一两年的，你的创造力一两天就够了。当你很沮丧、很低落，你会发现在一个礼拜内，你连续不断的碰到倒霉的人、倒霉的事，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么霉？其实不是你霉，是你邀请他们来的。是你创造他们来的，是你吸引他们来的。所以，当你理解这一点，当你懂得了《道德经》的这句话，你该怎么做？当有人打你一个耳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抓住那个重点？那个重点不是你怎么打回他，不是你怎么避开他，这都是次要的。你可以选择避开，也可以选择转过右脸，你甚至可以选择回击他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你回击他并不是错误。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一耳光有没有让你警觉，警觉出你其实前一个钟头很低频啊，然后吸引来了这样的人，他提示了你，他暗示了你，他暗示了你起码在一小时或者10分钟以前你是处于一个低频状态的，然后你更真正该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当你避开他以后，甚至当你回击他以后，当你转过身以后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报复他，或者其他的事，你现在要做的更重要的是，立刻把你升高，创造你的一个高频的重心，这个是重点，因为这个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避开他，你能避多久呢？你避开了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会来。如果你低频的话，你会吸引无数的人接二连三的来。你永远也避不开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是你邀请来的。你还击了他，迟早他也会怀恨在心，他也会找机会还击你，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都不解决根本问题。所以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是你回到那个高频当中。好，有人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如何回到高频当中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讲如何回到高频当中。在讲如何回到高频当中以前，我们先要有一个理解，一个概念。你的低频跟高频有一个大的标志，就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感觉。虽然这个思想跟感觉仍然是第二位的，不是第一位的啊。我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它是第二位的，它仍然不是第一位的。我这里讲的，大家能听得懂吗？是不是讲的太深奥了？对，再告诉你。如何回到高频以前，你先要理解你的思想。你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吗？请问大家，你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吗？庄子在他的《内外篇》里面曾经形容思想一个很好的比喻。庄子在他形容思想如飞马，狂奔的马。什么叫飞马？他举了个比喻，他就好像是午后啊，从窗户里射进一个灰暗房间的一道光线，到光线射进一个灰暗的房间，你会看到光线里面有好多尘埃在飞舞，尘埃在飞舞。他形容这些尘埃叫飞马，啊，像狂奔的飞马一样。这样形容极为贴切。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极为贴切？这个形容证明庄子是有很深的禅定经验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。你如果有禅定的经验，你会有非常类似的经验。为什么？当你在禅定当中的时候，如果你做得对，啊，前提是你必须做得对，你会发现你的意识不是下降的，而是上升的。前两天我在那个群里面贴过一个阿江放的一篇博客，有人能把它贴出来吗？阿江放提到，他说我早年坐禅的时候啊，一开始觉得我应该往里走。应该寻求宁静，所以他说我坐禅的时候就拼命 往下沉，往下沉，往下沉，因为他觉得往下沉就变得越来越安静，但是觉得有点不对，为什么？他做到后来，他觉得醒过来以后啊，出定以后人觉得很昏沉，脑子都是昏昏的，他觉得不对，他说我要改一个方式，他说我下次坐禅的时候，我就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哎，他这样做了以后，他觉得坐禅以后做的既安静又好清。清醒，很清晰，所以他以后就按照往上升的方式坐禅了。当你在往上，你在入定往上升的时候，你迟早有一天发现你的意识在头顶，而且这个在头顶，不是在头顶内侧，是在头顶外侧。当你坐禅，你的意识达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一直讲你要提纲挈领。我们练太极拳，练站桩。都有一句话叫"虚灵顶劲"，大家听到过没有？叫"虚灵顶劲"，什么叫"虚灵顶劲"啊？也就是你内在的一股力量啊，要顶上去，而且要顶到头顶为止，低于头顶都不行啊！就好像一个人在头顶有根线拉着你一样，把你拎起来了，这个叫"虚灵顶劲"。这个练太极拳跟练站桩都要达到这种虚灵顶劲的。程度，坐禅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坐禅坐到后来头往下掉，啊，人昏昏沉沉的，你都做错了。坐禅也要做到虚灵顶劲的境界，拎起来，有精神。那么，当你虚灵顶劲的时候，你的意识会在头顶的外侧，而且此时你会发现非常的宁静啊，异常的安静。大家可以去试验啊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试验。当你在虚灵顶劲的坐禅，闭着双眼，啊，人没有昏沉，而且是拎起来的，虚灵顶劲的时候，很安静。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，这个时候发生了啊，大家可能没有经验，你慢慢会有经验的。什么奇怪的事？你的大脑，它的功能就是思考，它可以安静半个钟头、10分钟，甚至就最长都很难超过45分钟。你不太可能45分钟连续保持安静，45分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周期，然后脑子就开始运动，会有思想。这个本来没有什么错，你的脑子如果完全停止运动，你要么就是死亡了，要么就是痴呆了。对脑子保持一定的运动是健康的啊，这个没有错，没有任何错。所以在禅定里面，你静止头脑思考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智商的程度降低，一定会这样，智力程度在下降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。因为我们禅定并不是要停止思考，否则你的智力会下降。脑子活动的越多，实际上意味着它这个齿轮就越灵活，啊，灵活度就越高，反而是好的，不是坏的。但是当你虚灵顶劲，意识在头顶的时候，在安静过5分钟以后。你会发现头脑的思想又开始运动，啊，有一些思想，而这个时候你在头脑的外侧，不在里面。而刚才大家提到过，你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物质，思想是一个振动的频率，而这个频率不仅仅在你的脑壳里面，你要知道，你的思想从来都没有被限制在那对神经系统里面。虽然你以为你的思想在神经系统里面，其实不是的，你的思想一直在往外冒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，为什么你强烈的，对着某一个人看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，啊，你在马路上对着一个人看，他就会感觉到你在看他，他就会感觉到你在冒犯他。你甚至远距离想你的父母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感觉到，因为你的思想，它比光都跑得要快，它有极高的速度，它是在向外跑的，它从来没有限制在一堆像肠子一样的神经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一个人在房间里很压抑、很愤怒或者很抑郁的时候，他离开这个房间，你再走进去，你会感觉到那个房间里有股压抑的气氛。这是因为他留下来的思想能量留在了这个房间里，所以思想本身是一种物质，啊，它可以被甩出你的头脑。好，理解这一点以后，你要理解第二件事：当你虚灵顶劲的坐禅，你的意识在头顶外侧。这个时候，思想向外的冲击力 不是很强，因为你是很安静的啊，你并没有针对性的爆发性的思考，这个回忆某个人，或者是盯着某个人思想，所以你的思想这个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强度，它缓慢的在流动。此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啊。当你在头顶外侧虚灵顶劲的这么坐禅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的脑子在你的头部在你的下面，对不对？你的意识高于头部的，高了一点点，那头部在下面，你突然发现头部似乎有某种类似烟雾的东西在升起来啊，我的形容可能不太恰当，并不是真的有烟雾啊，而是有些噪音，有些灰尘，就像庄子形容的那个光线当中的飞马一样啊，这个形容其实很形象的。你会发现你脑子里面有一些灰尘在飘上来，那就是思想。你甚至能够觉知到飘上的是一个什么思想。你如果很安静，你觉知的话，你会有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感觉很明显，很好玩。它甚至你会觉得，甚至很好玩啊，它有一种好玩的倾向在里面，因为现在你会觉得这个思想不是你的，是你下面这个脑壳里面出来的噪音，小噪音，啊，它有时候这个思想而且是无关联的，一会儿你这个思想是关于你的某一个回忆的，一会儿出来一个思想是关于你昨天早晨吃了什么，啊，一会儿这个思想是关于你回想起了某人的一张脸啊，所以这个思想就好像光线当中的尘埃一样，在向外飘，啊，对不对？在向外飘。好，你的这些思想，他们在移动，他们在释放，请你看到这些思想在向外飘的时候，不要阻止它，啊，记住啊，不要阻止它，不要改变它，不要把它压回去，要让它飘出来。你要像看一场戏，看电影，看一个好玩的场景一样，让就好像你坐在房间里看这个尘埃，光线当中的尘埃在飘。我们小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回忆吗？有时候你觉得看这个黑屋子里一个光线，里面很多灰尘飘，很好看啊，那个灰尘无规律的东飘西飘，很好看，因为你无法预测它的方向，所以觉得很有趣啊。你的思想也是一样，当你的意识高于思想，你看到思想像灰尘一样飘的时候，你反而会觉得很有趣啊！大家回去尝试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禅定冥想。这个冥想至今为止没有人披露过啊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有人披露过这个方法，但这个方法是极好的啊！你回去可以尝试这个方法，它会有一些思想，片段的思想，极零散的思想，从脑子里飘出来。你不要聚焦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聚焦的看某一个思想片段，那个思想就断了，没了啊，那个思想就没了。你不要聚焦，你明白吗？你就看到像一束光线里面所有的思想在东飘西飘一样，但是你没有聚焦于任何一个灰尘那个点上，你聚焦在这个点上，那个点就没了。所以不要聚焦任何一个思想的点，而是统一的啊，你只是好像在一个高山上，看着下面所有的小孩在玩啊，这些有的在翻跟头，有的在叫，有的在尖叫，有的在拍球啊，你没有注意哪个小孩啊，他有几百个小孩啊，有几千个灰尘啊，在慢慢的飘，你也没注意谁啊，你就看着他们飘，你偶尔的知道这些思想，有些是关于这个，有些是关于那个，但是你也没有注意他，你没去分析他。也就是你对他们是无分别的，不判断的啊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当你处于这个状态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。那么你的有意思来自哪里？它的关键点是你的有意思来自于你的意识超过了你的头脑，对不对？你的意识超过了你的头脑，当你的意识中心由于虚灵顶劲超过了你头脑，意味着它的频率高于头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头脑的思想是不统一的，是相互摩擦的，相互矛盾的啊，它有各种各样的频率在里面，有千千万万的思想频率在里面。所以当你落在你的头脑频率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各种混杂的频率，不统一的频率。也许 拼命念佛，你能够统一那个频率，统一那个频率到一个50%、60%以上，统一到一个佛号上，一个咒语上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你统一了那个频率60%、60-70%到一个佛号上，或者到一段经文上，以至于思想没办法，思想的杂念变少了，你完全在念佛了，完全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了。统一了那么一段时间，但迟早这段时间不会维持太久，你迟早会要放下念佛做生活当中的事情，所以这时思想又乱了。也许由于失恋，你的情绪强烈的统一到了某一个悲伤的情节上啊，你在你的头脑里创造了一个悲伤的频率，那么它迟早会给你吸引悲伤的场景。所以人们大多数的生活频率来自于思想的一个状态，你的思想几乎决定了你的频率高低。要么你能够统一你的思想，通过念咒，通过某一个专注的冥想，但这个不能持续太久，这只是安慰性的安慰剂，催眠式的，半个钟头内让你催眠，让你达到思想统一，催眠就是一个思想统一的最快捷的一个技巧，让你在5分钟内。思想就完全统一在催眠式的生成，但这个不能完全应用到生活当中，你不能统一太久。唯一能够让你变得统一升高的方式，就是这个虚灵顶境意识的升高，超越你的头脑。所以，当你意识升高，超越你的头脑的时候，你的频率就普遍提高了，你不再受你的思想左右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里讲，静坐亦须臾。甚造七级浮屠，七级的佛塔。当你禅定，哪怕一顿饭15分钟，你的功德就会超过造一座佛塔的功德。当然这是比喻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功德？因为你的频率大幅度升高了。你的频率升高，你在创造一个更高的磁场，而你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好的事情过来。所以为什么近两年？很多有钱的老板啊，我听说啊，很多有钱的老板非常热衷于禅修。结果后来我了解下来，听说很多有钱的老板发现禅修以后啊，禅修一个礼拜以后回去，生意变得特别好啊。原来没有资源的资源突然就来了，送上门了；没有生意的生意突然间好了，来了，送上门了，都用不着去找，就觉得哎呀，原来禅修。会让我福报增加，会让我生意变好，那他就每个月都要去禅修一个礼拜。他其实不明白这里面的真正原理。他如果在禅修当中频率是低落的，非但不会让他生意变好，而且会让他更差。如果他在禅修当中，他虚灵顶劲拎起来了，那么他意味着他在创造他的外在生活。所以你能否在禅修当中使你的意识升高，使你内在的这个场升高，先创造你的果，然后外围就会来到。对，安住头顶就是一种升高，超越你的思想，超越你的身体，超越你的情绪，让他们都成为外围。而这个外围不是指圆周的外围啊，你听懂啊？你如果在禅定当中安住于圆周的中心，思想变成你圆周的外围，你还不是升高，你跟你的思想是水平的关系，这还是不对的。真正的升高，你来到了山顶，思想在你下面，你看到它的时候，它是在你旁边飘过的烟，它从下面飘上来的，飘过的烟，当然这是一个形容。并不是真的会有烟，感觉上也并不是有烟啊，感觉上更像是尘埃，所以庄子那个形容其实很贴切，几乎已经达到了形象化的程度，它就是一些灰尘，你会感觉思想像灰尘一样飘出来，然后就没了，你也不知道它飘哪去了，它就没了，所以你必须高于你的思想，高于你的头顶，所以禅宗会有一句话，叫高高山顶立。深深海底心，山顶立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识达到了山顶峰，海底行什么意思啊？ 所有海底的潜意识都开始飘上来了。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，当你立于山顶的时候，甚至你想不起来的一些潜意识的尘渣都开始飘起来了，因为现在没有阻碍了。当你聚焦，你的思想就会关闭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偏偏要想一件事，老想起来，因为你聚焦了。野马，对的，野马尘埃，对的。所以，当你聚焦于一个思想，要想想你钥匙放在哪儿了，老是想不起来。你对这个思想太聚焦了，而当你不聚焦，你把这个事儿忘了，哎，突然间就回忆起来，你钥匙放在哪儿了。所以，当你站在山顶上，你不聚焦于思想，完全放松，完全没有看这个思想、那个思想都没有看，啊，都没有看，哪儿都没有看，只是让它自由的释放。你会发现奇怪，连潜意识都开始释放了。啊，它就像野马一样，像尘埃一样，啊，它还连你想不起来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、往年的事情都开始浮现出来了，啊，这是在潜意识的释放。所以这个方法，可能是至今为止第一次披露的，啊，以前没有人讲过这样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去尝试，啊，这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方法，它几乎不是设计出来的。它几乎就是你禅定当中就会有这样的经验，直接来的。好，所以当你创造了你的高频，万物将自化，万物就自动来了啊！你用不着去找。所以以前广钦老和尚讲过一句话：你要求来的还不是真的。广钦老和尚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，他说你要求来的还不是真的，自己来的才是真的。听懂了吗？你找来的，你请来的，你抓来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他自己来的才是真的。这就是果因法则。你要吸引一个白马王子，你要吸引一个白雪公主啊！你拼命求，拼命求来了，那但是肯定不是你想象当中的。只有你不要没有要求的时候，无欲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说无欲品自高啊！你无欲，什么思想都没有的时候。反而所有好的事情、好的人都来了，因为无欲的时候，你就达到频率的最高点，好事不得不来，不求也来。所以，当你不要求的时候，来的反而是更好的，反而是真正的好的东西啊！要求来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，他说，在你要求以前，你要想清楚，你那是不是你真正要的？因为很有可能要求来了以后，你以为。那是你要求来的，然后你跟他结婚了，然后10年以后你觉得你错了，然后10年已经浪费了，所以你要求来的时间，要求来的那些人跟事，有可能是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极大程度上是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所以注意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你唯一要做的是升高你的频率，然后不要求他都会来，你以为上帝是那么愚蠢？你以为你不要求上帝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吗？以前有个天主教牧师，他说我祈祷到最后发现我根本就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，因为在我说以前神全知道，他会把我真正需要的给我，我根本不需要说，这是符合事实的。你只要提高你的频率，你甚至不要求，真正你需要的都会来，这个就是一种智慧，不要求来的。才是符合你的，才是恰如其分你需要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说，我拼命的谈恋爱，但是每一次都觉得这个人不合适。然后当我放弃了，突然有一个人来了，这个人很合适，好像命中注定，他就该来了。所以当你放下的时候，你的频率就升高了，因为你轻松了，你轻松了，你意识就向上扬升了。一旦意识向上扬升，那些事就都来了。这很奇怪，生命是倒过来生命完全是倒过来的，所以大家要深深的理解这个法则，你的生命的法则是怎样的？你不要做错事，以浪费10年的时间，去吸引一个不应该的人，吸引来不应该的事，所以你对生命的理解，实际上会帮你省大量的时间，这不仅仅是哲学，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。灵性实际上是最实用的，哲学也许是一种浪费，但是灵性其实是最实用的，它是真正实用主义者。 灵性里面没有任何虚的东西，真正的灵性，我是指，并不是那指那些啊，你要怎样怎样啊，吸引力法则怎么样？不是的，我是指真正的灵性，我是指道德心这样真正精髓的东西，它其实是最实用的。你看上去好像一句话都没有用，好像跟你生活了无瓜葛，但它其实是跟你生活密切相关。你如果深切的理解这个老子讲的这些话，你也许会节省5、60年的时间，最起码，那你的整个未来的命运方向也许都为之改变，啊，这个并不是，吹牛这样说，啊，确实是这样。38章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无为而有以为。啊，上人为之而无以为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不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至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前识者，道之华而愚之始。所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；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去此。好，你有了37章，这一章是非常清楚的，这章的意思非常清楚的。老子在这章就完全总结了，所以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德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一个大丈夫，他会抓重心，抓重点。重点是你里面的频率，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你抓住重点了，外面的可有可无无所谓，外面的哪怕那个讨厌鬼暂时没走也没关系，他迟早会走的。你甚至根本用不着想招，怎么把这个小人排除掉，这个招都用不着想了，他暂时没走，没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你知道，一旦你里面变了，外面不得不变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你为什么要着急这一时呢？你让他多待一会儿也很好啊，可以培养你的耐性。对真正的德，真正的有德是无为的，他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做。而当你变得抓不住这个重点的时候，你才开始拼命要做啊，拼命要讨好别人，拼命要去吸引啊某个事某个人。当你拼命要去吸引，拼命要去做，这个已经差太远了啊。而当你做了没有回应，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没有回应。当你拼命努力，却得不到你相应的回应，则攘臂而扔之，你觉得很懊恼啊？怎么这样的？我这么努力却求不来，你开始怨天尤人，开始骂上帝，骂老天爷，叫攘臂而扔之。这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失了道，你失了德，你失去了最中心的东西。所以，大丈夫不居其华，而处其实。真正的大丈夫，他要处在最中心的地方。对于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他不用放在眼里，他无所谓。啊，外在的是无所谓的。所以你会觉得，一个真正有财富的人，他并不会看重那些财富，他并不会看重那张支票，因为他知道，真正实际的东西是里面，是里面的真本事。是里面的真才华，这些财富只是副产品而已。是里面的真能力，你的能力、你的频率、你内在的眼光，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至于外在的这些赚钱、这些钱，这都是次要的，他们会自己来的。啊，你是否能抓住重点？处其实，不居其华，故去彼去此。啊，老子的用词是很简练的，就他就讲了5个字，故去彼去此，所以把那个彼去掉，回到此这儿来，回到中心来，外在通通去掉，外在可有可无，外在吃点亏没关系，啊，你外在让人打了一耳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，要找到中心，所以这2章，37跟这个38，是非常重要的2章，它提醒你真正要找到的那个岸是在哪里？在山顶上，在高处，你要升到那个高处，升到超越你本人的思想跟头脑的高处。以前有个比喻，说意识中心就好像暴风眼啊，旋风的中心。这个比喻实际上不恰当，一半。这个比喻只能说对了一小半， 30%，而更恰当的比喻是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啊，你现在应该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，禅宗的这个话。啊，你现在应该明白庄子的"野马"什么意思了，"野马尘埃"什么意思？这都是你站在山顶上以后的一个客观现象，一切都成为了野马，一切都成为了尘埃而已，没什么，都是尘埃。啊，你以前看中的那些多么刻骨铭心的情感、刻骨铭心的痛苦、回忆，你现在看起来，仅仅是一些尘埃。你甚至会觉得好笑，以前为什么这么在这些事情上投注了这么多的能量啊？在这些事情上反复纠结啊，好像它是一个你无法填平的伤痛一样。所以，当你认为你的这些情节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伤痛，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上。你达到高度，你立刻认为它只是一个灰尘，它只是一个灰尘。当你认为它是一个灰尘了，说明你超然了，超越它。当你聚焦的时候，它就是个伤疤；当你不聚焦的时候，它只是野马尘埃。所以不要聚焦，同时深深的升上去，然后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实验，当你这样升上去的时候，你花一个礼拜时间实验。我建议大家，你在一个礼拜保持那个高度，你能保持住吗？保持那个高度，然后看看你生活里面这些回应的事情是不是都来了啊？这个骗不了人的。你在一个星期保持那个高度，意味着你整个身体的能量注定会发生持续的改变。然后你看看你的生活当中这些人跟事是不是变了？一定会变啊，100%会变。当你有第一次一个礼拜这样的经验，你第二个礼拜就可以做得更好。一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以后，你可以做得越来越好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真正改变你的命运。然后你不是命运的仆人，你现在是你自己的主人，你命运的主人。命运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你几乎抓住了命运的三寸，也就是蛇的三寸，的打蛇打三寸，就好像一个兔子，你把它头颈后面的肉一跌起来。他就动不了了，很乖。命运也有那么一块肉，你只要跌住这个地方，一切都开始围绕你转了。啊，这就是三寸的地方，就大家要抓住这个三寸的地方啊，很重要，并且要从你的练习、提高意识频率这个练习来总结你的经验，渐渐熟练掌握它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《道德经》。